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呢，立即转往那个越南啊，这个两个亚洲国家呢，当然相距也不是特别远，所以呢，他转到越南去访问。刚刚结束，我看今天美国的国务院就宣布了，说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明天就要对越南进行两天的访问了。显然是去消毒去了，显然是去这个再继续和越南搞好关系，同时也想了解一下。普京跟你们说了什么呀？你们达成什么协议了？咱们的这个说到一下哈。所以呢，你看从越南这个地方呢，这个国家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大国都在竞相的跟他就是搞好关系，让他尽量不要倒向对方。去年的时候，这个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分别访问了越南，然后你看这个。美国跟中国对越南都很重视，现在俄罗斯也开始对越南非常重视，而这三个国家呢，都和越南有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爱恨情仇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但是呢，1955年到1975年是美国在越南打仗，然后那个时候中国是支持越南和美国进行作战的哈。不光是物资上的支持。啊，军队还悄悄地换成其他的服装，还进入到越南去作战去。但是两国在1979年的时候，也因为边境的问题打过一次短暂的战争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爱恨情仇哈。美国跟越南打过仗，这个越南为了争取独立还跟法国打过仗。但是在跟法国和美国作战的时候呢，俄罗斯都是支持越南的。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各样的援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俄罗斯跟越南之间的关系啊，那就不是一般的了。
不要忘了，都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呀。
对，
不要忘了，俄罗斯这个地方，它是最早实现了它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这样的一个理念治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国民党的高级的领导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朝鲜劳动党的高级领导人，越南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在这些地方受过培训呢、啊，都在这个地方学习工作。当今此时此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他这次在接见 Putin 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在俄罗斯生活过、学习过，这个美丽的国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每我回忆起来都是倍感温馨呐、啊。
嗯，
你看，他又可以追溯到那个地方，但是越南和朝鲜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因为朝鲜是旗帜鲜明的抗美反美，越南可不行，越南是要脚踩不是两只船呐、
啊，
他要脚踩七八只船呐、啊，因为在越南的外交。政策方面，他要和7个国家搞好关系，他要和俄罗斯、中国、美国、印度、南韩以及澳大利亚等等，他这些国家他都要搞好关系，他谁都不要得罪。请问，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这热烈的欢迎的人群呐、啊、仪仗队呀、啊、21响礼炮啊？欢迎完拜登再欢迎习近平，欢迎完习近平再欢迎 Putin， 有这样的国家吗？还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就做到了，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呢他也成功的传递了这个信息。你说 Putin 你要来是吧，哎，我这报纸也是给你发表篇文章，这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做法，领导人来以前现在叫党媒体上先发表篇文章。但是你看嘛， Putin 非常清楚地接受了这个信息，他没有在这个文章里大肆地赞扬越南如何抵制美国，大骂美国，他没有，他反而是强调了这两国的过去的悠久的历史，他强调了我们在过去，我们俄罗斯 在你抗法的战争当中给你的支持，对不对？在美跟美国的战争中给你的这个支持，我们对你的帮助别忘了啊，哎，是这个意思。然后同时也强调接下来的教育啊、经济啊这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有一个东西比什么买卖武器啊什么的更重要，就是叫做国际上面的合法性。你看，我一国之君来了以后，那叫欢迎啊，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是国际的弃儿呢？怎么是在国际法庭上我是个战犯呢？怎么可以把我当成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只要我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而且他还在传递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你美国对我的经济制裁、政治打压、什么军事各方面的这种控制彻底失败，对不对？
对，从这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呢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个普京呢，他在出访之前大概也是有所准备的哈，他各个侧重都不一样。你看跟朝鲜的访问呢，基本上就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合作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签约。那么和越南方面呢，他也了解越南的苦衷，所以呢他这个也要给这个主人面子，于是呢他在越南的访问当中呢，基本上谈的都是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经贸的联系呀，科技方面的合作呀，石油能源方面的合作啊等等，没有大骂美国，因为他也知道越南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阶段啊，那越南也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而得罪美国，所以越南非常自豪地管他们的这个政策，就是八面玲珑，都不得罪的这个政策呢，叫做竹子外交啊，也就是说这个竹子啊，我可以随风，一会儿摆到你那儿，一会儿摆到那儿，我有我自己的韧性，我有我自己的自主性，这个核心呢，就是它要符合我们越南的利益。而不是符合你们其他的大国的利益，他主要是用这个来讲他这个灵活的外交政策哈，所以呢，这个普京在越南这方面呢，主要谈的就是经贸方面的东西哈。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俄罗斯对越南方面的支持和两国之间的这个友好的关系呢，实际上已经源远流长，很长时间哈，从他抗击法国人的这个统治就开始了。那么你看一个国家和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依赖啊，你就只要看他有没有买那个国家的武器就看得出来。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国家去购买武器的时候，装备自己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已经把那个提供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非常可靠的盟友来进行交易了。因为如果不可靠的话，他是不可能从你那儿购买武器的。
不可靠，我也不可能卖给你啊。
对，
我卖给你，
第一是先进的武器，对，先进武器。第二是不可靠的话，我和另外的一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您这武器一断供，
对，
我这不就糟糕了嘛，对吧？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越南从俄罗斯购买的武器，从飞弹也好，从坦克也好 ,T90 的坦克到这个米格的战斗机，到这个海军的很多的装备，都是从俄罗斯那儿来的。据统计说是越南武器库里边60%-70%目前是俄罗斯所提供的武器和装备。那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俄罗斯的依赖从这个军事方面还是比较重的。
他的海军的军舰近乎100%是俄罗斯所提供的。美国说了我卖，别跟他买，我卖给你。但是呢越南说你呀、社会制度我不喜欢，就是你这个出售武器呢要由国会来批准。那将来万一有些什么风吹草动，您那个国会一不批，我向谁买去啊？
对，
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试想这样一个理想的，这个带引号的理想啊，就是西方认为的理想的社会，我们印度啊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中国不买，越南不买，朝鲜不买，俄罗斯是不是就崩了？但是这个带引号的理想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啊，它这个人类的生存，它有时候它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你制裁它就有人不制裁他，而那个不制裁他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制裁他，是因为他跟你关系不好。为什么他跟你关系不好，咱这就往下说吧，对不对？就一路一路就往下说。所以这个就是国际形况在这方面非常复杂。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说我卖武器给你，越南你别向他买了。他说除了这个国会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考虑，这个国家其实也有人权的问题。
对，
美国国会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不批准把武器卖给某个国家？你用这武器去镇压你自己的，比如说跟你意见不同的人，这不行啊，就是人权问题嘛，所以我不卖给你。说实话还是有点心虚啊，越南在这方面。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咱看一看 Putin 这一次他去越南还有哪些意义。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这个越南访问啊，他这个越南这个地理的位置啊，现在突然变成一个地缘政治里边相当重要的一个美国的棋子了哈，因为它是靠比如说从这个中国啊转移出来的一些什么芯片的制造啊，什么其他的这个产业啊，产业链当中的一部分呢，它这个美国的这个布局当中呢是希望转到越南和印度去啊，所以呢印度跟越南就变成了这个美国抗衡中国和中国竞争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呢美国跟越南的关系呢现在逐渐的在拉大啊，逐渐的在这个热火朝天的在进行啊，然后美国也承诺要对越南进行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投资啊等等啊，包括建设芯片基地啊之类的。但是越南呢刚才说过了，它还是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考虑。你比如说在俄乌战争期间的这个很多次表态呢，它并不是完全站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哈。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的和平峰会，越南就没有参加啊。然后这个联合国有四次表决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事情进行谴责，越南都投了弃权票。然后这个美国所提议的，在联合国当中要把俄罗斯从人权委员会当中除名啊，把他踢出去，越南反对，投票反对。所以你看在国际舞台上面呢，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呢，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呀，他都有不同的立场的。
这不是马上就看到了普京访问越南的实质性的东西，这是一种甚至是一种回报之旅吧。那我们试想一下，在联合国那几次投票越南都投了，怎么办呢？
嗯，
那是不是这个国家就被从人权委员会中给踢出去了呢？在瑞士那个峰会，不光是越南没去，东南亚还有几个国家没去。
嗯，
如果他们去了，然后他们全体谴责，那么俄罗斯不就是真正变成了一个国际的弃儿了吗？对不对？所以他没办法，他这个有一些国家呀，他就不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办事的，因为这个里面它交织在一起，它有经济的利益，石油天然气之外，它确实还有这个政治的渊源，这方面也不能忽视。你仔细想一想，从根本上来说啊，越南呐、朝鲜呐、中国呀等等这些国家，它还是在它的骨子里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你是资本主义国家，我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还是不一样。如果按照你美国的这个意愿啊，发展到我们这边进行政治改革的话，你试想一下，现在中国、朝鲜老百姓都是投票选他的领导人的话，你能想象吗？
嗯，
是吧？这个连想象都不敢想象。尤其像朝鲜这种国家，爷爷当，爷爷完了儿子当，儿子完了孙子
当，
对不对？这个不可能的。有所谓你按照你美国的意愿进行这样的一个改革，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美国和西方理想中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除了理想不能变成现实之外，还有接下来比较可怕的就是军事的冲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越南他就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这个我别找我啊，我不跟你结这盟，不要忘了我跟中国还有领土之争呢，在海上。而且呢，俄罗斯跟越南呢，它有这个石油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它除了购买以外，越南也有石油啊。
嗯，
俄罗斯在它的石油开采这方面有大量的投资，其中有一些开采的领域是中国认为是它 中国说那是我的地方，
嗯，
所以你说这个里面多麻烦、
啊？对，有领土之争的地方哈，这就是南海嘛，就南海的这个白虎油田什么的哈，然后这个越南呢，它是也是保持相当的警惕的。你看哈，它的这个武器传统上是由俄罗斯这方面来购买，但是根据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武器供应的渠道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是西方的制裁，你没有办法。这个合法的从俄罗斯购买武器了，他当然现在还是通过秘密渠道呢，还是购买一些啊。但是呢，他发现有一天可能这个武器的供应可能会中断，或者是不是那么可靠啊。所以呢，他现在开始琢磨着从其他的国家购买，但是他就没有考虑跟中国和美国去购买。你看，他宁愿跟南韩、跟日本，甚至跟印度。商讨
捷克
购买武器，而没有考虑到美国什么的和中国，当然跟中国可能有这个领土方面的冲突，而且79年还打过短暂的打过一仗，有一点这个心结在里头啊，跟俄罗斯呢是不太可靠啊，尤其是什么 T90 的坦克是他们的陆军的主战坦克啊，从俄罗斯进口的，但这次俄乌战争。突然发现说怎么廉价的无人机几架就可以把这个 T90 坦克给炸毁啊，哎呦，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他重新的在这个军事方面有自己的考虑和部署。